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伯纳特研究所和这墨尔本大学
专门从事传染病防治项目的研究员冯高谦博士。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它确实是在全球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讲，我们来比较一下跟它相似的另外两种历史上在全世界同样引起很大的影响的这个冠状病毒的感染。那么一个呢是在2003年全球造成了非常大影响的这个 SARS， 还有一个呢是2012年主要的是影响中东地区的另外一个冠状病毒感染，叫 MERS， 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这个也是冠状病毒。那么 SARS 呢，它在2003年的总共在全球感染了8000多人，造成了这个几百人的死亡。最后的统计呢，它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MERS 呢，在2002年前后呢，它总共造成了几百人，不到1000人的感染。最后统计呢，它的致死率呢是37%。所以说 ，MERS 是一个相对传染性上相对比较弱，传播的范围比较小，但是它的致死率很高。那么 SARS 呢，是一个传播范围比较广，致死率相对低一些。那么我们再相对一下流感。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2018年到2019年的这个统计数据，流感在2018年到2019年这个季节呢，一共是在美国感染了3500万人，一共造成了34000人死亡，它的这个死亡率呢，大概不到1%，0.几%。那么目前我们再对比一下，武汉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呢，是6000多人感染，100多人死亡，那么2%到3%的这个致死率，那么可以看。它大概是传播的范围呢比 SARS 要广，因为它这个现在还是一个感染病人的这个上升期，我们预计呢病人还会数量还会再继续增加一些，但是从它的致死率上讲呢，它的这个致死率呢是比较低的，相对 SARS 来讲。那么和流感比的话呢，它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超过流感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在病毒上它是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它的致死率和它的传染性这两个是一个平衡，危险性高的这种病毒呢，它的传染性会比较低。所以说呢，跟这个既往的这几个传染病的情况来看呢，所以说武汉的新冠病毒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这个世界末日了，这个大家就是都非常恐慌的这种情绪，这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澳洲这边来讲，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传染病的这个疫情，澳洲呢政府呢也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反应，目前已经确诊的和疑似的病人呢，已经采取了足够的这个隔离的措施。是，特别是在目前这么澳洲现在只有这么不到10例的病人，那么只要在这个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是很容易把这个疾病防控住，不让它扩散开来的。所以说在目前来讲，我们在澳洲是没有必要大家去产生这种恐慌的这种心理的。
我觉得在这边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给这个听众朋友吃一剂定心丸，就是在2003年的这个 SARS 期间哈，当时你讲到了 SARS 是造成了差不多8100人确诊，那么全球有774人死亡，但是澳大利亚当年确诊了6例病例，但是最终死亡人数是多少呢？是零。那么在澳大利亚我们也目前没有看到病人说是情况凶险，所有看到的病例呢都是说情况稳定，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哈。但是这个未来的情况我们肯定还是要拭目以待，但是呢还是需要给大家吃一剂定心丸，就是不要盲目的恐慌。那让大家最近这么害怕的原因呢，归根到底还是病例，不管是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这个死亡人数的上升，这些数字每天我们一睁眼睛就看到增加了很多很多，那我们究竟应不应该为这些数字的增加而感到瑟瑟发抖呢？
每天出现的这么多新病人，不完全排除说是里边有一部分病人是新近被感染的，因为这是本身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播的这么一个规律。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是这目前我们的监测手段和我们的诊断手段上来了，很多以前社区里边没有被发现的病例我们现在发现了，那么很多以前忽略的病例我们现在把它注意到了，很多在前一段时间积累下来没有获得确诊的病例我们把它确诊了， 这样的一些数字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确诊病例极大的攀升的这么一个情况。至于你说的这个疑似病例从6000多升烧到了9000多，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考虑一下，目前这段时间应该在国内就没有这种一般的感冒一般的肺炎的这种报告了，因为所有的发烧现在都成了疑似的病例。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那么我们现在的这种疾病的监测手段疾病的诊断手段发展上来了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手段的这个大量的应用，那么对于这个疾病的防控其实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那么还有一点这次受到很大争议的就是澳大利亚官方卫生部门的处理。我们看到澳洲的首席医务官莫菲教授，他一开始呢是说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没有表现出症状之前应该是不传人的，但后来呢又改口说即使这个患者没有出现相应的症状，他可能也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要大家提高警惕。那这就让很多华人非常的担心，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是不是低估了病毒人传人的这样一个感染性呢？
是这样，冠状病毒呢，它本身是一个RNA 病毒，那么也叫核糖核酸病毒。这种病毒呢，它有一个特点呢，是它本身变异的程度比较快，变异的方向呢，主要就是让它这个传播的范围更广。那么它是它的这个变异的主要的方向。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它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病毒，很大的可能性是从野生动物上这个感染到人的，从野生动物的那么过渡到这个人的感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么这个病毒他自己也在增加自己的这个传染的能力啊，相对说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说对这个病毒的这个认识呢，也是在处于一个不断的更新的我们的知识的这个阶段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大家对这个病毒的了解已经非常的明确了，而且呢对于这个病毒的传播方式也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目前我们已知的呢，这个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和这个接触传播这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防控住的，因为飞沫传播的话，那主要就是这个感染的人打喷嚏咳嗽，他口腔和鼻子里面喷出来的这些飞沫，那么近距离接触传播的话，一般就是护理病人的这些医护人员和这个病人的亲属，他们在这个跟病人近距离接触当中呢，主要是接触到病人的口腔、鼻腔的这个分泌物啊、泪液啊这些东西，会来这个造成感染。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传播方式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就是非常简单了，因为传染病的防控其实原则上就是三个方法，那么一个是这个消灭传染。那么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有目前已经有知道了一些这个治疗的药物，再有呢就是阻断传播途径，这个是最简单的。那么我们就是大家如果要是你知道周围有病人的话，那么你就是医护人员啊，会有这个病人的护理的这个亲人啊，这么你们要注意这个戴口罩啊，戴这个护目镜啊，医护人员的目前的工作的这个情况哈，在这都已经到位了。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保护易感者，那么现在已知的是所有人都是易感者，那么在澳洲来讲目前还不是很严重，那么在中国的话主要就是大家要减少这个去人群聚集的地方活动
少聚会少串门，
对，少聚会少串门，大家都在家里边宅一段时间，这个疾病就过去了。
是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远离其他大陆远离一些这个人口比较密集国家的澳大利亚来说，在疾病的尤其是传染病的防控方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吗？
那么澳大利亚它在这个传染病防控方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传染病防控系统的。在历史上，澳大利亚也是在世界上靠前的那么几个，消灭了很多传染病这个流行的这么一个国家，包括当年的这个天花呀，现在的疟疾啊，还有这个小儿麻痹啊这些传染病，澳大利亚都是在很早以前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的消灭的。那么这些的其实都是澳大利亚已有的这个卫生系统，它的在这里边起到的这个作用都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说您可以举些例子吗？
比如说那个目前的话，澳大利亚这个传染病防控主要是由澳大利亚的卫生部负责，那么大家可以登录 Department of Health 的这个政府网站的话可以看到，那么政府网站现在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最新的报告，在这个网站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一般的公众，那么你需要针对这个传染病疫情你要做什么，那么还有这个针对的医生还有 GP 针对这个疫情你要再继续有哪些工作。那么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非常有 有效的这个传染病报告系统。它有一个很完善的每年都在更新的这个notable disease 的清单，这里边呢就包括了很多在全世界因为流行，那么在澳大利亚需要关注的一些传染病的这个清单。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哪个医生他发现了这种传染病的病例，那么他要及时向这个通过这个卫生系统的这个上报的这个传染病的这个爆发，特别是爆发的情况。那么
就是这些家庭医生来形成一张这个上报的网络。
对，也包括这个大医院的这些急诊的医生也是在这个网络里边。
嗯，
再有呢就是这个一旦要是出现了这种集中的传染病的这个爆发的情况，那么政府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联邦紧急预案。那么这个预案呢它也可以在卫生部的网站上查到，那么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说了，大概有几十页的内容。
您能举一些例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
这个预案里边非常具体的规定了，就是说在大型的传染病爆发的时候，那么各个政府部门比如说财政部要有哪些工作要做，比如说我要 allocate 一些的拨款。还有呢就是说卫生部门，那么大医院比如说像皇家墨尔本医院啊、阿尔弗莱德医院这些大型医院，莫纳什医院这些大型医院他要做哪些工作，还有社区医生要做哪些工作，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工们要从事要做哪些工作，他在每一项都是非常详细的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嗯，
那么一旦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就是按照这个已有的这个预案各司其职来这个进行传染病的防控。这个预案目前来讲还没有被完整的这个拿出来用过，但是这个预案是已经在那里了，随时是整个社会公众都可以看到。那么一旦是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各个部门的话都会按照这个预案来进行各司其职的工作。
所以说有一点这个看起来像是外松内紧这个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需要做的工作政府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一旦要是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应该做的事情都会一步到位。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要记住，是澳大利亚有一个非常好的医学的这个研究和治疗的这个设施和系统。那么我们目前特别是在维多利亚州，我们目前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两所这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也就是说可以进行研究和这个分离最危险的这个生物微生物的这个病原体的这个实验室呢，目前都在维多利亚州，一个在吉隆，一个在这个墨尔本大学这边。所以说在应对各种严重的传染病方面呢，也澳大利亚也是相对来讲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地区之一，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就是说不管是在医疗系统，不管是说在经济保障、物资保障，或者是在科研方面，澳大利亚其实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我们不用那么担心。
对，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